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。以下的文章题目是《高速上的祷告》，作者谢君。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样操练祷告。每一次听到其他基督徒能够很流利地祷告，我就总觉得自己开不到口，直到不得不开车上高速。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我拿到驾照刚刚两个月，公司离得远，我必须要开高速，而且要开40分钟才能够到达，实在没办法，唯有硬着头皮开车上班。那阵时我是新手，而纽约的高速路上车辆又特别多，心里面非常害怕，觉得不懂得开口祷告的我，每一次开车前不得不迫切祷告，甚至流泪祷告，求上帝的保护看顾，求祂的同在。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但是说来很奇怪，每一次祷告完，心里面就有了莫大的勇气和平安。每日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，上车落车一日四次，我都很认真地祷告。有阵时车辆开动的时候，就能够感觉到上帝的同在，仿佛他就坐在我的身边一样。于是乎，我的害怕就不见了，就能够开上高速，顺利上班，平安回家，真是非常感恩。这个令我体会到上帝真是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就如圣经撒母耳记下22章7节所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新手上路难免会遇到险情，奇妙的是几次遇到危险竟然都安全地避开。有一次我以正常的车速开住，但是不料前面的车突然之间紧急刹车，直到完全停住，我马上刹车，终于刹住了，没有撞上。但是事发突然，后面的车刹不住，眼看马上就要撞上我的车，我吓到大叫，耶稣救我。只见那架车临时变了方向，冲到右边的路边，最后并排停在我车的旁边，真是一身冷汗啊。又有一次，我想从右边的道换到中间，犹豫了好耐，见到一个机会就换了过去。点知正在变道的过程中，最左边的车亦都换到中间，眼看我们就要撞上，那架车竟然以比我快一秒的时间，擦一下冲了过去。就差一秒钟，两架车肯定会撞上，但是最终惊险地错开了，我又是一身冷汗。马上祷告感谢上帝的保护。开车开了一段时间，经验多了，我亦都放松了一点。但是每一次只要换路线去开一条新的高速，就经常能够见到大型的车祸。这个令人恐惧，又好像在这里提醒我不要停止祷告。因为每一日开车不得不祷告，我慢慢养成了在其他生活日常中亦都祷告的习惯，并且体会到祷告其实就是跟天上的父讲嘢，不需要刻意使用漂亮的言语，只要真诚地将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求话给天父上帝知就得了。就在我的驾驶经验变得丰富，觉得开车能够轻松掌握的时候，一件意外发生了。那一日我本来好自如地开着车，突然发现车的速度急速降落嚟，不到一分钟，车速由原本的70 mph 好快地降到40 mph， 一直往下降。我试图加速，但是根本不起作用。后面的车辆见到我的异常情况，纷纷快速地换道避开。在惊慌中，我大声祷告，求上帝救我。马上换道到路边，等开到一块空地的时候，车辆就完全熄火，无法再发动。坐在车里面，旁边是高速的车流，我心里面发慌，马上向神祷告，终于镇定下来，开始打电话给保险公司、拖车公司和修车铺。后来得知是发动机坏了， 但是这架新车才刚刚开了三年的时间，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。经历了这一件意外，我突然之间领悟到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经常以为凭着自己的经验和聪明，似乎可以掌控人生，趋利避害，平安度过。但是事实是，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，哪个都不知道，又如何谈掌控呢？在这样充满意外和变数的世界，我们真的需要见到自己的渺小，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，仰望祂，依靠祂。慈爱和信实的上帝必会保护我们，教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真平安，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应许。有了这几次高速惊魂，后来我每一次见到那些因为故障或者事故停在路边的车，到坐在车里面焦急地等待救援的人，我都特别感同身受，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记起与神同在这本书中的劳伦斯弟兄，经常祷告亲近上帝，操练和享受与上帝的同在。面对厨房安装黑板的工作，他能够安心工作去服侍人，并以自己的祷告来服侍主。还听讲过另外一个见证，有一位老姊妹，每一次在教会做清洁工作、摆放凳的时候，都会为下一个坐这张凳的人祝福祷告，求上帝得着这个人的灵魂，并保守和坚固这个人的信心。这些用祷告来服侍主和服侍人的见证，令我好受感动，觉得自己可以向他们学习，用祷告来服侍，为那些出了故障或者事故，在高速的车流边焦急地等候救援的人代祷。一开始我为他们的人身安全祷告，求上帝看顾他们能够顺利解决问题，平安回家。后来又想，单单是身体上的平安不是真平安，灵魂得救才能够给人带来永恒生命的祝福。所以我又开始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，求上帝等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，给他们谦卑的心，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真正在永恒当中得救。再后来，我自己经历了一段属灵低潮，领悟到只是受洗成为基督徒还未够，只有一直在耶稣基督当中持守住信仰，才能够最终得救。所以我的祷告又加上了，如果等待救援的人已经是基督徒，求神在任何的困境当中都坚固保守他们的信心，帮助他们持守住信心，一直到见主耶稣的面那一天。这个也是上帝在以弗所书六章的教导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在为素未平生的陌生人祷告的时候，我又想到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也都遇到相似的问题，所以每一次也都会为他们的出行安全祷告。特别是我的先生，他已经是驾龄十几年的老司机，开车的时候比较容易放松，反而不如新手这样小心谨慎。有阵时他会一只手开车，另外一只手就随意地搭放在车门上。虽然我屡次提醒，但是他就不以为意。我们曾经为此吵架，正如我们会为婚姻里面其他的琐碎小事吵过不休一样。婚后磨合多年，痛定思痛，我开始领悟到，与其和先生吵架，不如为他祷告。因为一个人很难改变另一个人，但是上帝就能够改变人的心。由为开车争执这件事开始祷告，我逐渐亦都为我们婚姻中的其他分歧而祷告，求上帝在我们的婚姻中做工，让我们能够靠祂同心，更加为先生生命中的各个方面祷告，比如祂的健康、祂的平安、祂的工作，特别是祂的信仰。后来女儿慢慢长大，亦都加入我的行列，每晚临睡前，他都会和我一起为爸爸的灵魂得救祷告。女儿的祷告很简单，就是祈求上帝拯救爸爸，等他早日信主，以后在天堂他仍然能够和爸爸在一起。虽然语言扑素， 但是孩子单纯的信靠就令人感动。求上帝垂听女儿的祷告，有一天她的爸爸也都能够信主，成为家里面属灵的带领人。就好像圣经约书亚的24章所讲的这样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同时藉着为爸爸持续祷告这件事，女儿亦都正在从小养成祷告的习惯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-18讲到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愿佢由细就能够学习呢一句上帝嘅旨意，并且喺生活入面同父母一齐操练信服遵守，喺主内长大，成为合乎上帝心意嘅人。高速上嘅祷告原本只系我喺急难中嘅呼求，当时看似困难嘅环境，上帝就喺其中带领我学习祷告嘅功课，由为自己祷告到为陌生人、亲朋好友，还有自己的先生代祷，由为驾车出行安全祷告，到为他人的灵魂得救祷告，由不会祷告的自己学习操练祷告，到开始训练女儿一起祷告，我只是顺服了来自圣灵的感动，上帝就将昔日的困境化为后来的祝福，等我真实地经历到祂奇妙的信实，并建立和坚固我的信心，等我继续仰望祂。就好像诗篇116篇讲的这样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以上的文章题目是高速上的祷告，作者谢君。我是乐恩，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